我们早上说了贪嗔痴慢疑，然后第六个根本烦恼恶见，那现在要把恶见好把它的内容展现出来。那这个地方好，我们把恶见就分成五个见，五种见是属于恶见，就是这个恶见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，把恶见的内容啊再详细的把它分析一下，它包括了底下五种恶见啊，颠倒退度来的这些升起的这些不善见啊，恶见邪见啊。好，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，也是真正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哦。第一个叫做萨迦耶见，那萨迦耶这个是梵语咯，好，萨迦耶它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生的意思，所以萨迦耶见就是生见，那萨迦耶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见，就是我见，所以这个生哦，这个生因为生是我们心的依止，所以讲生见的时候虽然讲的是生见，因为它也是心的依止，没有生的话，假如没有生好，我们阿赖耶识就会离开，阿赖耶识离开这个身就是尸体，就是这个肉身就只是一堆死肉，所以讲身见的时候，身为什么所摄持呢？是为阿赖耶识所摄持，所以它也是包括心的哦。所以阿赖耶识这个萨迦耶见翻译过来，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它是写身见或者是写我见，就都是一样，就是这里的萨迦耶见。那萨迦耶的意思就是身或者是我。好，那看一下这个地方的定义啊。好，萨迦耶见是于无取蕴，执我所，是一切见趣所依为业。这个萨迦耶见它的体性是什么？它的体性就是执我所，它就是一种执。可是执什么呢？好，执什么呢？执我所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种我。我们说，白法明门论一开始就是如世尊言，一切法无我，对不对？那个我到后面就说是布德伽罗无我和法无我，对不对？布德伽罗也是梵语咯，它翻过来我们中国话汉语的话就是索取去的意思，索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叫做索，对不对？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是去取那个去，去就是那个五去或者你说六去那个去，有没有？一次一次去取去，一下子是人，一下子是鬼，一下子是天人，一下子是什么什么什么地狱众生什么的，那个索取去那是布德伽罗，就是人。我们现在啦，在这个地方人就用人来做代表，就是二无我的时候，一个是讲人无我，一个讲法无我，对不对？就是这里所说的执我就是人我，我们说的人我，我所就是那个法我法。好，除了我以外的一切法了，包括我是我，可是这个地方各位学长有师兄有师姐对我来说是什么？就是法。好，就是法。好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边有点熟悉？于无取蕴执我所，这个叫做萨迦耶见。所以萨迦耶见就是一种我执见，我执，执什么？执什么？执我所，执我自己有，执这一切法都有。好，这个叫做萨迦耶见，就是我见或者是身见。于无取蕴执我所，你这看起来有点熟悉，因为前面刚刚讲我慢的时候讲过，在56页。不是36页，你看我慢在中间那一大段，中间那一段我慢，你看与无取蕴随即为我所，看到没有？不是一样吗？与无取蕴执我所，这个我慢就是与无取蕴你随即为我所，就是也是一样与无取蕴执我所，然后你就会升起一个心高举为信。你看，所以刚才说我慢是怎么起来的？我慢是因为你有我执。那我执是怎么起来的？因为你有我见。那我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执这个无取蕴，就是我还有我以外的这个法，其实它只是什么？只是无取蕴。那话就回来，那无取蕴是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不要给我换一个名称而已。无取蕴是什么？我可以说不执我所没有关系，我说执无取蕴，那不是只是换一个名词吗？对不对？还是执嘛。 所以五曲运是什么？问题就在这里，为什么会把五曲运执为我所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那真的是虚狂。举个例子啊，我刚刚就十分钟以前到那个台大的那个法学院的那个校园，那水池边边呢，去走一下。那个水池里头有那个有一个小小的喷水池啊，哈，那个水下去就有一个力量到那个水面，就会把水面激起涟漪，对不对？不只是这样子，它里头有养那个金鱼啊，金鱼游过去，那个尾巴这样摇摇摇，也是一样，就在那个金鱼的身后就那个涟漪也是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就激起来了。可是假如你看，我们从小我们就被人家这样教，我们自己的眼睛是这样看那个涟漪，是从那个水被那个水啊，那个平衡的力量被打破的那个地方开始。你丢一个石头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丢下去那个平衡，原来的平衡的那个力量被打破的那个地方开始，就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向外展开。我们眼睛看到是这样啊，我们听人家讲到涟漪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想，那涟漪一圈一圈从里向外，这样涟漪就是这样展开，一圈一圈向外展开，对不对？眼睛看到是这样，从小人家教我们也是这样，习以为常。你想到涟漪的时候，你的脑筋里头升起的画面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？可是事实上，我们读国中以后就知道了，涟漪不是这样，它不会一圈一圈向外，对吗？那个水波是上下动而已，没有从里向外这样动，它只是向外动而已，它只是上下这样子动而已。涟漪是这样动的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嘛。假如你要试验哈，假如你要试验一下，是不是真的是上下动，不是从里向外这样子推推，这样推。不是，它只是上下动，你很容易试验嘛。你随便再丢一个很轻的东西哦，不能丢个石头啊，那个太重了。你丢个很轻的东西，比如说你就捡一个树叶嘛，丢下去你看一看，假如那个涟漪真的是由里向外这样子飘动的话，那个树叶就应该从里向外飘飘飘飘到外面去啊，对吗？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子。你丢一个树叶上去，那个树叶只会上下动，它就一直在它掉下去的那个地方上下动上下动上下动，它不会飘到外面去，它不会。可见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骗了我们？从小到大人家跟我们讲的不对，可是我们习以为常了。我们在看的时候心里头不会想起来一个说不对，那个我看到的是假的，不对，那个是骗我的。你会这样想吗？不会。这个就是师兄啊，无功用行。你有这个，你已经变成是你不需要去想，你不需要去作意，你不需要干什么，你就会觉得它是从里到外这样，你就会有这样子的，这样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因为你的眼睛前面就是这个样子嘛，很好玩呢。可是明明就不是这样子，这是很容易发现的事情啊。你看着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在骗你，虚狂法虚狂法虚狂法。假如我常常会这样子哈，这件事情是小事啦，骗就骗了嘛，不会怎样。可是假如这个人生也是一场虚狂法呢，有没有一点严重了？哦，这样想起来就严重了，的确是这样，虚狂法虚狂。好，我们以为的这一切最严重，就是我们以为的这个我的这个根深呢、啊，我这个打了会痛的这个哈、哦，这个身体啊哈、哦，会这个，还有我自己明明知道我现在觉得很痛苦，或者我现在觉得很高兴，我有这种心情啊，这些都是虚狂法。到我死，也许我都不知道，那就觉得有一点好像是真的是白活了啦哈、哦，有点过分了这样啊。可是事实是这样。虚狂法就跟你眼睛前面看的涟漪一样，虚狂法在这边，你所认为这一切有的，你自己也好，外面这一切法也好，只是与五曲运执我所。详细的讲五运哈，我们后面接着等白法讲完就要开始进那个好运出界哈，那个地方会详细讲。这个地方你看。假如只是讲五蕴的话，好，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嘛，哈，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。假如只是讲五蕴的话，五蕴是依他起法，就是那个因缘所生法啦， 有因有缘生的嘛，我们自己这个肉体是哪里来的？父精母血合合一脱，是吗？就是这样来的而已啊。然后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哈，去跟父精母血就合为一段，那个合合一脱啊，那个入胎了以后，啊，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。现在的那个医学那么进步 ，Discovery 有把全部的真实的哈，那个是医学的纪录片，拍成影带啊。你可以去租一个来看，那个很，就从怎么受精卵哈，怎么受精开始，然后慢慢，然后变成囊胚，有没有分裂，慢慢长大，五根出来了啊，慢慢开始你看得到已经人形了，那是六入了哈，四明色六入，然后出胎开始遇到空气，哇，有冷热的变化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哭啊，什么呀，有没有触？啊，那个是受啊，接下来你自己就知道了，就你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嘞？我们不知道的是，我们为什么会身为人，而且为什么会是找到这样的父母？我们为什么会生到这样子一个环境里头？就是。用佛法的语言，我们的正一二报是怎么来的？怎么成就的？经上讲，书上这个论说上面也都有讲，说是种子成熟立故，便是一正二报。好，这是书上的种子，就是习气，业的习气啊。这个业的习气成熟，由于成熟力的显现，就便是我们的一正二报。这么简单又这么清楚又这么具体的就讲完了。那你可能要了解种子是什么啊，这要去学的哈，你要了解怎么成熟力啊，成熟力是什么意思啊。我们说这个成熟就是能持能摄能熟能长，好，这样子的能量。我们也晓得能持能熟能摄能长是什么，就是四大的体性嘛，对吗？地水火风啊，地水火风就是地水火风啊，地水火风其实就是这四种能量啊。好，所有这些科学越进步，你越觉得很兴奋，就是科学越进步越证明了。我们本来只看你信不信嘛，因为佛这样子讲嘛，好，可是我们的智慧没有办法去了解，更没有办法去说亲证，根本没有办法。那佛这样讲，看你信不信嘛。可是不然，现在的科学就是在这一方面，在物质法这一方面，现在的科学已经进步到所有这一切科学所显现出来的，跟佛在2500年以前讲的，哇，真的是一模一样，只是他还没有办法讲到佛说的那个圆满，佛说的那个样子的。你觉得就是圆满，就是没有瑕疵，而科学上面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解决哦。科学一直有一个，你假如一直要在科学上面找答案，科学上面可以已经帮助很多了，但是一直都会有一个，一直都会你要有一个你要去找第一因的那个困扰会在。好，哦，好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，他们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啊，有科学有科学的限制嘛，有科学的限制啊，它的限制就是这个东西必须能够具象，能够显现象，它才有办法证明，它才有办法研究说啊，即使是能量哦，能量只是眼睛看不到而已啊，可是还是算是具象的东西啊。好，哦，比如说像现在最进步的那个从古典物理。好，一个苹果掉下来，你看人家了不起吧？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大概会骂一下。可是你看，一个苹果掉下来，牛顿就发明了力学啊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那个古典的物理的那个中心点哦。可是现在的物理是量子物理，对吗？好，量子物理就是牛顿的那个古典物理，可以解释一切的。几乎你眼睛前面看得到的东西一切都可以解释，可是进入到那个微观的那个世界里头哈，结果科学家发现 跟我们这个宏观的眼睛前面看到的这一切哈，宏观的世界那个道理是完全相反哦，这就太有趣了。在量子物理里头已经几乎讲到，他讲到职能互变也好，或者他讲到力波的二元性也好，就是粒子跟波，粒子是我们说设法的最小单位，有没有？佛以前了不起吧，他才不跟你讲什么原子啊，从分子开始，分子又原子，又原子核，又中子，又质子，又电子，然后到现在一直分到夸克，最近夸克都不够，还有半夸克出来，佛才不跟你搞这一套，一直随着你技术的进步，你测量的仪器的进步啊，一直随着你科学的进步，你那个可以见到的那个最小单位一直在，有没有？在佛法不是极微，你不管多进步，极微。可是佛法了不起，他不只跟你说一个极微，告诉你一个这个名词而已，他讲的那个道理，你就觉得科学越进步越能够证明佛法，然后证明不只说证明佛法而已啦，会让你对佛法越升起信心，因为佛法是2500年前佛讲的，而科学是到现在几乎都是二十世纪以后才有这些比较进步的哈，这些科学出来。可是证明什么？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粒子波好了哈，是粒子的状态，就是你可以显现成物质的状态了，那个最小单位叫做粒子。那假如只是能量的话，我们叫做波，有没有？声波是一种波，有吗？波这种波哦，那最大的是电磁波了，都整个宇宙都有。好，那个波就只是能量，能量会转变成物质，这个已经在现在的科学来讲，已经不是什么大家不熟悉的事情了，已经大家变得很熟悉了。那物质转变成能量，那太可怕了。原子弹不就是那个最先让你觉得哦，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哈，那个是很大的那个能量，那个就是在已经在原子核里头的那个作用力啊，那个力。所以我们讲力，这个力很重要，不管你看得到看不到哈，力这个力啊，从比较我们一般耳熟能详的像电磁波，对不对？是一种力，对不对？好，像重力，我们都很熟了。可是那个里头的那个力才大呢，那个作用力，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核能啊，好，原子核里头核能啊那些，这些要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，我是觉得很有趣，很有趣，尤其是学了佛法以后，你就会发现。这些力量，这些力，我们所说的力啊，其实不在于你眼睛看得到看不到，不在于这个，不在于你眼睛看得到看不到。在现在的就是这个量子物理里头最重要的理论，除了刚才讲过的那个力波二元性，就是粒子跟波啊，它是可以显现一种物质形态的时候是粒子哈。不是物质形态的时候，不是你可以测量得到的这些眼睛前面看到这些物质形态的时候，它就是一种能量，就是波，我们讲的波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理，就是所谓测不准原理，有没有听过？好，好，我们今天不上物理课。好，这些讲到测不准原理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点点接近我们，有一点点帮助我们了解。它其实还差得远，帮助我们了解你会不会觉得很难了解的无常，或者你觉得很容易了解的无常。无常有的人会觉得这有什么难了解，人都会死啊，这太粗的无常了嘛，不是吗？你平常都觉得好像死亡对我来说是蛮跟我无关的，都是别人会死我不会死一样，好像讲到死都是别人会死，从来不会想到你自己。无常这一件事情是一定来到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和不知道什么形式啊，你很难想到这一点。其实无常的观念不是这么粗，死无常是最粗最粗的无常。无常的观念哈是等无间缘，比较难了解的是等无间缘，它那个刹那无常，你说有没有现在？怎么可能有现在？你说现在的时候早就什么都变了，没有一样是你说的那个现在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说那个境有现在吗？它已经过去了。你说你人有现在吗？它已经过去了，什么都过去了， 你根本说不到现在，你连说都说不到现在，你见得到现在，你以为你眼睛前面见的就是我现在在看的、啊、那是你说的而已啊，根本没有。你说有过去吗？怎么会有过去呢？过去就是过去啊。只要有过去，过去在哪里呢？过去只是什么？你心的执着不舍而已，只是这个而已耶。未来怎么可能会有未来呢？它来不来你都不知道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这样子的话不是三心不可得吗？有没有？每一个都是相对法了，我们在讲的都是相对法。我们是因为假设有过去所以说有现在嘛，那也是因为你假设有现在所以你说有过去嘛，因为你假设有过去有现在所以你推论有未来嘛，哪一个是真的？哪一个是真的？我请问你，哪一个法是真的？虚狂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要是不，你要是，你平常不会有这种想法耶。你要是，这是你，这个通常是直观里头要自己刻意哈，刻意去思维的事情啦。否则平常你不会有这些，平常你不会有这些想法，不太可能啦。平常哈、哦，我们看到什么，就我看到什么，我看到什么，我也有法也有，有没有？我看到什么，你就有一个能看的我跟所看的法嘛。我执法执二执全部有，这个已经变成是具生的，这个是无功用行的，你不要作意的，具生的。你眼睛一对镜就我看到什么了，有吗？有吗？这是具生的，无功用行的。是这样子，我们的执着与无取蕴之我所。好，那这个大概执我所大概知道了吗？好，就这样。那你会执什么呢？执这个无取蕴，就是这执实有这个无取蕴。我们知道无取蕴本来五蕴，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。五蕴是刚才说了，它就是依他起的，就是因缘所生法。有因有缘，因缘合合了，众缘合合了，成熟就显现，它显现就是有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。假如你正确的理解这个五蕴的话，五蕴不会让你产生下面的执我所。可是不然，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颠倒了。好，前面讲的颠倒推度还记得吗？我们最大的颠倒就是，我们最大的颠倒是我们对于这个色法，眼前所有的这一切色法，很难很难不把它认为实有，看到色法就觉得是实有。你说这个色法是虚狂法在骗我，很难，非常难。这个佛说哈，在很多经里头都有这样的比喻啊。佛说的比喻，色如聚墨，听过吧？聚墨，墨那个水泡泡那个聚墨，墨哈墨聚在一起。色如聚墨，受如水泡，那表示说那个受，你的受其实很容易改变的啦。人家说你一句好话你就高兴，人家在马上说你臭美呀、啊，那个不是在讲你啦，那个什么，你马上又就不高兴了，就生气了。人家随便骂你一句，你就生气的话，那你这个人真的是太容易被，就是被人家玩弄了。随便骂你一句，随便称赞你一下，就八风吹得你昏头转向的，有没有？可是这个其实，这个受其实很容易改变嘛。人家就是骂你啊，这你自己就要开始怎样。这个受如水泡，想呢想如阳焰，阳焰就是那个海市蜃楼那个，我有没有我讲的对不对？是不是念蜃啊？海市蜃楼，就是那个阳焰，有没有？其实它是阳焰，那是怎么产生的？那是空气呀、水呀、投影啊。假如那个条件都合适的话，跟那个 rainbow 那个彩虹一样，彩虹只要是有光线的地方，你都看得到。不只是天上那个美丽的彩虹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桌子上假如有一个能反光的东西，只要是能反光哦，你就会。你稍微注意一下，你就会在适当的因缘底下看到那个反光的东西里头有彩虹，就是有红橙黄绿蓝靛紫，那个有发现吗？你随时只要你啊，只要是有反光的东西，你稍微注意一下，你就会在里头看到彩虹啊。 这个我们都晓得嘛，光它是一种波嘛，它里头那个波的长度波长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有的反射什么样的情形底下反射出来，什么样情形底下反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不能反射等等嘛，就形成了红橙黄绿蓝靛紫啊，这种白光啊或者是黑夜啊等等这些哦。好，刚才讲那个就是那个阳焰，就是像这样，它只是一种在适当的就适当的条件底下啦，就会有那种情形产生。可是常常假如你心里头有一个欲求，比如说阳焰，又有阳焰欲，很在唯识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。阳焰欲又叫做鹿渴，鹿啊很渴了，那个鹿渴有没有？鹿会跑的鹿啊 ，deer 那个鹿啊，那又叫做鹿渴欲，鹿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假如一个很渴的鹿啊，它在太大太阳底下已经跑了很久了，它很渴的话，那个阳焰投射在绿洲里头，假如呈现的是水光，很容易耶，这是最容易的了，比出现一个城市那是容易的多了。出现那个水光，我都曾经在树叶上看到那个水光，就是在那个台大那个水池旁边，那个反射你知道吗？我在树叶，哦，我那个时候看的实在是树叶天上哎，那个树叶里头看到那个水在动，那个也是一种阳焰哦。好，假如那个鹿啊，他自己已经很渴了，然后又看到那个水，前面一直有水，你想呢？他会不会拼命跑去要喝水？会，不管他怎么跑，那个水永远在他前面，永远在他前面，永远在他前面，跑到他死为止。这个就是阳焰欲或者鹿渴欲，这个比喻什么？鱼所乐尽，可以接吗？什么？希望为性，然后情依为业，不会有点惨？付出生命的代价啊！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喂五滴蜂蜜，有没有？鱼所乐尽，希望为性，情依为业，比喻这个耶。你看，你脚只知道比喻哦，阳焰欲或者什么欲，你一直回到自己的身上。就很严重哦，就都是很那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了哦。好，想就如阳焰啊，色如巨墨，受如水泡，想如阳焰，行如啊芭蕉。佛说行如芭蕉，有看过芭蕉树吗？那个台风的时候，假如很多香蕉树或者芭蕉树倒了，你去看那个芭蕉树，它一圈一圈一圈一圈，有没有？它是包裹的，一圈一圈这样子包裹，中间是空的，其实它是空心的，只是包裹一圈一圈包裹。为什么说形如芭蕉？形引发形，这个很重要的观念。一个形就是你做了这一件事情，就会引发另外一件事情，做不完了。刚才不是讲了吗？从你自己的小孩子长大啊，你就开始在想象哦，他长大会怎样会怎样，他结婚以后会生小孩子，那个小孩子长大又怎样又怎样又怎样，人活不过百岁呵呵千岁的忧，有没有？形引发形，形引发形，形引发形，两个层次啊，一个层次是好的辗转增上，一个层次是什么？不好的染法杂染法，也是一样辗转增上，看你走哪一条路，都是形引发形，有没有？而其实呢，一个形引发另外一个形，但是你有没有回过来深刻的去考虑一下，最原先是怎么样？什么都没有，它无字体的。比如说你打翻了一杯牛奶，哦，那就很麻烦。我假如现在这边打翻一杯水的话，你知道那有多麻烦吗？乒乒乓乓，就有同学要起来跑到外面去拿拖把，或者是拿抹布，有没有？然后进来，从地上开始擦啊，可能有的会进到这里头的缝啊，你都要擦啊擦啊，一直擦到桌子上面啊，然后布湿了，可能下课还要拆去洗啊，干嘛干嘛，哇，那真麻烦。水还好，算了，就不洗了，管它，会干嘛？叫牛奶，你要不要拆下来洗？你不洗会臭的，啊，很麻烦呐，啊。好，假如是我打翻，你们大概会劝我啊，老师没关系了，我来擦了，就没事了。假如在家里头是你的小孩打翻呢，啊，有几个妈妈不生气啊？尤其是假如是早上要上班之前，他给你来这一招， 气得你这冒烟呢、啊，有没有？行引发行会有多少？然后你骂了小孩，小孩、哭哭啼啼去上学以后一天都不高兴，在学校说不定就会被老师骂。哦、哇，我们不知道啊，你可以自己连续剧就搬，就这样搬下去就行引发行，行引发行。然后最先呢，最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就是我的手太兴奋了哈，这样子动来动去打翻了，碰到打翻，所以你看我都放在这里。只是这样子而已，这也是一个行而已啊，我没有任何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没有任何要干什么，没有，就这样子啦，就这样子了，就这样子，行引发行，可以知道吗？哦，就这样，这都是举一个很无所谓的例子，嗯，可是会有很严重的例子哦，可以哦，就跟刚才说那个杨艳玉一样哦，都变成是生死轮回的事情，行这件事情尤其严重，因为它不过就是一个行，一个造作而已啊。我们在这个造作上面，你看看我们会生出怎么样，你知道，我们只要有造作，好，别人假如比如说骂你一句话好了，那是他的语业，是不是一个造作，他造作，可是听在你的耳朵里，进到你的心里，你会怎么想，就说不准了，这就说不准了，很可能就有什么很严重的后果了，对不对？你可能这一件事情你自己觉得很严重，好，一辈子的交情从此就毁了。那个人还是很奇怪，我们以前不是很要好吗？他怎么现在看到我都不太理我？他都还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就已经就不想理这个人了。一辈子的交情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，很可能就这样子哦。然后再接下来，很可能以后你就会跟你的小孩说，这个我们。这个人忘恩负义，我们家以后不跟他们家来往，所以不信你的小孩长大跟他的小孩长大，什么郎有意妹有情还是什么的，他们两个人不幸谈了恋爱，可是偏偏你们家已经变成世仇，那就完蛋了。好，假如说普通的世仇就好了，你知道尼泊尔曾经有灭门血案呢，多严重的灭门血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他们的太子尼泊尔的那个太子啊，因为他要娶的那个太太哈、是一个印度的公主啊，可是偏偏是他妈妈娘家的世仇，结果这个太子有一次大概喝了酒还是怎么样哈、心情不好，就拿起枪来把他爸爸妈妈还有在场的其他的亲戚全部打死，灭门血案。后来就那他自己就自杀哈、他爸爸妈妈，他爸爸是国王啊，好、国王王后都死了，太子也死了，那谁来继承王位啊？就变成他们当然也有顺位的嘛，变成那个国王的弟弟，就是叔叔亲王哈、继承王位。然后继承王位以后，这个叔叔听说不得人心了哈、那我也不知道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，可是因为他不得人心了，所以就常常有国家就常常就不平静嘛，会有暴动啊、示威啊什么什么的。哎，你看，你不要说好像没什么嘛哈、就我们变成不来往，然后世仇。可是假如碰到是这么，后面你怎么知道会引发成这样子，变成这么严重的事情？你看这个共业到什么程度？不只是他们家的事情哦，全国共业到什么程度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根本很难，你很难预料这件事情也很有趣了。这件事情整个理论来讲就是蝴蝶效应，有吗？蝴蝶效应当初那个理论出来的时候是说，这是物理学家提出来的啦，是说比如说赤道的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哈，赤道没有什么啦哈，赤道不太严重哈，然后这个就跟那个涟漪一样啦。跟那个涟漪一样，有了一个坡嘛，有了一个打破原来的平衡嘛，哈，有了一个力量，有一个坡，然后这个坡作为增上源引起其他的变化，一直引到我们这边，变成龙卷风，变成台风，然后就死了多少人，垮了多少房子，这好，你听起来觉得有点太夸张了，就是要这么夸张了，让你知道说那种重重无尽的 缘起，在我们佛法里头就叫做重重无尽的缘起。这样子，这个好，这是行引发行，重重无尽的缘起，行引发行啊。色如聚墨，受如水泡，想如阳焰，行如芭蕉，哈，这样子，它一个行引发一个行，那个后果你很难预料。可是啊，我的老天爷，它居然是无体的，居然可以变成那样子的结果，这重重无尽的缘起是，想想看，很，这真空妙有哈，是很，你可以把它变成很正面的哦，有没有？不过它也很可能是很负面的。那种力量也是很可怕的哦，重重无尽的缘起，行引发行，这是行。还有一个什么运？最后一个是运，是好，色受想行识，八识心王，八识那个识，是如幻视，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幻视了，幻视，一切法是虚狂，是幻。好，讲到幻的意思，它不是没有。假如没有的话，你也不会起幻啊，空就是空啊，有吗？就是因为它是有，而不是你眼睛看到的那样的有，不是你自己以为的那样子有，不是你说的那样啦，你想的那样不是那样啦，是吗？可是它又明明白白就在你眼前有，这个叫宛然有，在我们唯识法相里头，这个名词叫做宛然有。讲到宛然有也是很有意思哎，人死的时候。不是都要挂一个遗照吗？然后有的挽联就会写音容宛在啊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好的形容词，有没有？这一切法音容宛在，就这么一回事。其实就像卡通片一秒钟只要放20次或者是24次，看起来就是嘴巴会讲话，手会动，会跳，人会跑，车子会动，什么都会。可是事实上呢，每一张片它都是静止的，有没有？这在我们佛法的比喻就是玄火轮那个比喻，实相是这样啊，你可以看得到吗？这才是真的无常意啊，叫做刹那无常，这才是无常意啊。可是这个样子的无常意，我们真的很难。我现在眼睛前面看到各位学长，我也是看到你，就是看到你，好像你这一秒钟跟前面一秒钟没有改变。事实上有没有改变？当然有改变啊，当然有改变啊，对吗？这个是那种无间，那种，我们叫等无间缘，那种无间，它事实上有前后，但是你又无法去分割那个前后啊，无间啊，这样子。这样子的实相，我们都不见，眼前都不见，我们都不见。好，因为不见，我们就很容易把眼前的法当作是一类相续的，就是它就是这样嘛。我今天看也是这样，我昨天看也是这样，我有把握，我明天看还是这样，有没有？这个椅子放在这里，这比人可靠啊。人也许你回去以后会有什么改变啊？哈，你走路不小心。被车子碰了一下，也许你就流了一点血或干嘛，你就有改变了，你自己知道有改变。可是桌子摆在这个地方，除非今天晚上921大地震，否则它不会改变。我蛮有把握，昨天是这样，今天是这样，明天是这样。而这个桌子在这边，哈，我知道它在这边，我也知道它在这边已经20年了，你知道吗？20年了哈，而且还有就是这个桌子摆在这里，明明就是书可以摆在上面嘛，我为什么要把桌子摆在这里？因为我要放书嘛。那你看那个书是不是摆在桌子上？真的是摆在桌子上，它有这个功用嘛？有没有？它，我可以说得出来，它摆在这里已经多久了？它就是在这里，它就是在这边，有时间有地点，还不够明确吗？假如你觉得这个有时间有地点。还不够明确的话，我也可以把书摆在上面，这个功用是不是也很明确？就是因为这样，而且还不只是这样哦。假如说，搞不好是我看错了哈， 因为现在的东西太立体了哈，我搞不好看错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用手去摸摸它，真的在啊，而且我看在，你看也在，大家看都在，所以你说它在不在？当然在嘛，已经这么实在了，你还说它不在，说它是虚幻的，它是不在，是你自己眼睛看错了，那也太那个了吧，也太这个怎么讲，那要怎么讲，你就是也太自己骗自己了啦，他真的在，所以你不要学唯识，学空学空哦，我们唯识还好，我们不会跟你讲这种空，我们不是这样子讲空，我们不是这样讲空，可是你学，我不知道你怎么学，你讲空，假如说讲成是这种空的话，那人家会说你神经病啊，所以不是这样子空，而是说他真的是有，可是你有没有去想过它是怎么有的？何因何缘？何因何缘？就是这一回事。这个桌子在这里，第一个桌子是个假名，这个很容易知道。那我们把假名去掉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初不叫它桌子，它就不叫桌子，可以把假名去掉，对不对？假名去掉以后，你要问的就是何因何缘，你就知道哦，怎样怎样怎样，那个因缘讲起来就重重无尽的缘起了啦，有没有？它是桌子，桌子嘛，就是有人裁了木头以后，用钉子把它钉起来。然后木头哪里来，钉子哪里来，工人哪里来，哇，讲的就没完没了了，对吧？这个木头哪里来，山上的树啊，砍下来的，那树要从小树开始长啊，小树要有树苗啊，那树苗要有种子啊，种子又以前它有树爸爸树妈妈啊，没完没了，要有工人把它运来这边，把它做成桌子啊，那你那个人哪里来啊？人啊，爸爸妈妈生的。没完没了，重重无尽的缘起，你知道吗？到最后缘起法还不是这么简单，不是这么简单，我只是提醒一下说，没有一个法它会自己跑出来的，都是有因有缘的，对吗？还不只是这么，不只是这么简单哦，不只是这么简单哦，事实上还不只是这么简单，我们不说那些，我只是要提醒一下，任何一个法都是这样子，它有一个假名安立，然后在假名安立的后面，你要看到它是因缘和合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可以把假名去掉，还有，你可不可以把它的因缘，因缘都是有来处的，你可以把它的因缘还给因缘，这样子讲是叫你们觉得，诶，听起来蛮有味道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在楞严经里头叫做还到无还处，我爱死了，无还处，你把因缘它是怎么来的，哦，是那样来的，所以在那个因缘没有和合之前，有没有还到无还处，还给，把因缘还给因缘，你还到无还处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嗯，已经接近空性了吧，有这个感觉吗？空不是那么可怕的，千万不要讲成断灭空，那个没有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你千万不要把它解释为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你就神经病了，好，不是那个意思哈，就是这样，要有一点，要有一点，要有一点学习，可是更重要的哈，是除了学习之外，你自己要一遍一遍的去体会，一遍一遍去体会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习惯的想法，不是，这个不是我们习惯的想法，我们习惯的想法是一看到什么就我看到什么，有没有？我执法执全部起来，这是我们习惯的想法，像刚才那种不是我们习惯的想法哈，所以你必须让它生处转熟，一遍一遍一遍一遍，除此之外没有捷径，好吗？好，这样子哦，我们与无取蕴执我所，那帮助我们了解说，无取蕴其实它色如巨墨，受如水泡，想如阳焰，行如芭蕉，事呢是如幻事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是我，可是我们不了解，这是佛用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那些东西，它都是因缘和合，假名安立。好，它是这样子的。那为了真的帮助我们了解，佛用了各种比喻，各种说法，可是我们呢，我们不了解，我们于色不如实知，我们就当作它真的有，实际上有，这个叫于色不如实知，这件事情最严重，色是包括，色不是指 眼所对境哦，那个这个色的范围就大了，所有一切，所有这一切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啊所对的都是色啊、哦。我们对于这个色不如实知，如实知不容易啊，如实知是要有如实智，就是无我慧，就是刚才的那个空性慧。好，才能够如实知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我们碰到事情，还记得刚才吃的定义吗？于事理怎么样？迷暗为性，迷暗为性，就会一切杂染之所依啊。好，我们就是这样无明相应处了，认为这个色法哦，好真实有哦。于色不如实知，就会于受颠倒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色。这个色它真的是缘起性空，它原生无自性的，好，原生其实无生。好，你不知道，你于色你不能如实知，接下来你就会于受啊，你就会不了，就会颠倒，就会有颠倒，就会有，哦，这是很好的，这是很合我心的，我最好就是跟它合，愈合愈离，会有这样子的需求，于受，你就不了。于受不了就算了，你还用想去增上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杨，你已经跑到杨艳那个比喻里头去了。哇，这个权力很重要啊，金钱很重要啊，名位很重要啊，这个什么很重要，什么很重要，那些全部就是杨艳。好，你一直追啊追啊，追到你死为止，你已经跑进去了。我们用想去增上我们的受，觉得这是好的，那是不好的，已经跑进去，跑到阳间去了。好，我们以想增上，然后就怎么样啊？就起诸惑业，就造作，就是行啊，行运就出来，就开始起惑造业。那接下来你就只好一直书上都有的，就受诸苦报。有没有阿赖耶识就是这样？阿赖耶识里头就蕴藏，它就摄藏住你这个习气嘛，你自己要受诸苦报，这样好吗？帮助我们了解哈，我不知道应该会有一点帮助吧哈，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无取蕴的虚狂不实哦。好，再讲一次，没有写的人赶快写下来哈。色如聚墨，会写那个字吗？墨就是三点水再一个好墨。色如聚墨，受如水泡，想如杨艳，行如芭蕉，然后事如幻视。幻视，我们的那个对于我们学唯识来讲，第一个比喻总说喻就是幻视喻，这一切是幻视喻啊、哦。好，这帮助我们了解，用比喻来讲，然后。假如你不了解，你对于这个事理都不了解的话，就会变成是于色不如实知，然后于受你就不了，你不了解，所以你就会升起苦受乐受啊，这些有的没的，种种情绪的问题。接下来小随烦恼都在讲这个哦，于受你就会不了解，好、哦，然后以想再去增上。我们说我们学佛刚好要相反，用想去调柔那个受，有没有？那假如你没有学佛的话，你刚好是相反，用想去增上那个受，愈合愈离的那个受啊，以想去增上，然后接下来那你就由不了你了，就会起而造作，行就是去造作，行影发行去造作，然后最后呢，你就只好受诸苦报，好这样子，这个就是于无取欲，你执我所，为什么会发生？可以吗？可以了解吗？不了解也没关系，慢慢来哈、哦。我们下面无蕴法那边还会再讲啊、哦。这个你没有升起这种正见呢、啊，你没有升起，反而你升起的是我见，然后在我见上面又升起我执，还有下面我慢呢，连着下去啊。好，假如你没有升起正见，反而是俱生的我见就出来了。每个人都有俱生的我见，要什么时候破？什么时候完全断掉俱生我见？知道吗？啊，七地。要七地，那俱生的法执、哦、那更可怕了啊！没错，金刚预定，连等觉菩萨都有，我们都说有什么？ 有一分的生相无明未破，所以这个俱生的法执那就更是不容易了，不容易断哈。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，有俱生我执、俱生法执，我们现在的目标还不在这边，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断掉分别我执、分别法执。那在理上面不难，理上不难，对吗？我相信在座的同学多多少少都已经体会得到了，是不是？在理上不难，所以我们说理可怎么样？顿悟啊，这个所知障后面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二见嘛，所知障是可以在理上面是可以理解的，是可以觉得我这样子是不对的。那正见是什么？是可以建立的。问题是习气很难断，你那个贪嗔痴慢疑。好，贪嗔痴就好了，那个习气很难断，你根本不知不觉那个习气很难断，那个难断，习气难断。但是正见是可以建立的，你用功一点的话哈，书上说的啦，用功一点的话要证一个出果或者是出地是不难的。然后你就算是不怎么样，只要你证到出果了，最多七次的这个来就是回来再生啦哈，生死这样子就证阿罗汉果了啦，好像不难嘛。难是习气要断是蛮不容易的，不过至少我们这个见解正见要先建立起来哦。好，那正见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我见，正见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要破这个我见。我见假不破，你就一定有分别我执、分别法执，一定有，好不好？这个最重要，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，我们每次都在讲说，怎么样能够开根本智啊？开根本智就是你证到我们所说的哈，在果位上面来讲，就是证到出地或者出果，就是断掉这个分别我执、分别法执啊，就是这样子而已啊。哦，或者你说断见思惑，另外一种讲法，都是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的东西，就是这个。执我所这一件事情，好，我执法执，好，这就是我见。我见这个是一切见趣所依为业。好，这个我见哈是蛮严重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这个我见为所依，倒数第二行，以这个我见就是执我所，叫做我见，哈。你执我所，就是由我执法执，这个叫做我见啊。以这个我见为所依，以这个我见为所依的根本，就诸见得生，看到没？啊，后面讲的那些不正确的那些非因即因、非果即果，或者是更严重的波无因果等等那些不正见，就都会依之而生。所以这个我见叫做一切见趣所依为业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这个是我见。好，翻过来，下面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是边见。从我见就一定会升起边见。不用。好，下面请看41页。边见，有我见你就会升起边见。我们看边见啊，未计于彼。彼就是前面说的五取蕴，我们的我执法执哈，就是执我所是在什么地方执，在五取蕴上，对不对？哈，要记得前面的定义啊，前面的定义很重要。于五取蕴执我所嘛，你不会凭空执我所，你是因为有五取蕴，你是于色不如实之，于受不了，然后在以想增上，然后起而造作，就是行引发行，你是这个样子才会起我见，才会执我所，你不是凭空执的。你不是凭空执的，这样对吗？所以你知道你在哪边执，是在五取蕴上执啊。好，这边边执见受，即于彼，就是于那个我所的所生处，就是五取蕴啊。随执断常障处中行出离为业。好，我们刚才说在五取蕴上面，你不如实知，你执有色有受有想有行哈。然后有事，好，有新意识的升起嘛？你这个我见呐、啊，又分成这个地方 就在讲这个，我见又分成边直见，你不是直，这个我是断，就是我这一辈子死了就是死了，很多人是这种想法的。假如是这种想法，不太可能学佛。我这一辈子死了就是死了啊，所以假如我这一辈子有福报的话，我当然是尽情的享乐啊，对不对？我不必去想太多，说，哎，我要什么什么什么，下一辈子啊，比较有多一点的福报可以学佛啊。我这一辈子为生活这么辛苦，没有福报学佛，我下一辈子要比较有福报学佛。那所以呢，你这一辈子虽然没有福报学佛，但是你尽量不要去造作那个三恶道的业，让你下辈子还可以升为人，对不对？然后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杀盗淫妄，这个做人的本分要守嘛，哈，你不要去犯杀盗淫妄戒，你就会再升为人。再升为人，你假如真的想要学佛的话，那你最好是升到有佛法的地方啊，我们叫做中国。好，不只是要有人生，要升到有佛法的地方，好，不只是这样子，你最好还是要能够遇到一个好的道场。哦，你虽然是升到有佛法的地方，不过啊，假如是学到相似佛法，也是很麻烦呢。哦，所以还是要学到正法，所以要学到正法，那就必须要有一个，就是比较那个一个好的道场哈，然后亲近善知识，然后有机会可以学佛，然后有机会可以学佛，接下来的你真的要学得好，开始进入就是修行这一条路的话，哦，你一定要有时间呐，要觉得这件事情重要啊，你愿意为它怎么讲花。用你的花你的时间，你的精神，牺牲一些什么东西，你一定是这样子，否则你哪来的时间学佛啊？所以我们就会说，假如你真的要学佛，我现在讲的是正行了，你已经是要正修止观的话，你接下来就是要根律于戒律于，这个要讲究的。好，戒律于就是你要有你自己的生活，要有一个纪律，你要有一个纪律，你不能说我每天睡到日上三竿，太阳照到我的屁股，想起来再起来。哦，很多要退休的人，他退休的目的就是这个。你要有一些，其实不算牺牲啦，就算牺牲好了啦。你要有一些那个啦，你要有一些根律仪哈，自己那个，你要有一些戒律仪。你总不能说我每天还是照样吃酒喝吃肉喝酒啊，去唱卡拉 OK 啊，去跟人家晚上泡 pub 哦，就是夜店啦，对吗？好，叫夜店，什么什么呀？这你知道吗？有些事情你是会不愿意去做的，你是会以前就算是你很喜欢那样子啊，我退休以后就是要这样，不会，你会自己有一个你的价值观呢，好。一定是这样子，根律于呀，戒律于呀，然后慢慢你还调整你的生活，哎，你还要调整哎，饮食之量，你不只是吃的东西不会吃太饱，好，不会吃太饱很麻烦，吃太饱会昏沉嘛，会想睡觉嘛，哈，还有吃太饱，还有更麻烦就是你身体的负担会太大嘛，哈，人会不清爽等等等等，还不只是不吃太饱的问题，还有吃的对不对的问题。有些东西你吃不对了，你会胀气，你就没有办法做，你没有办法做，你知道吗？会一直反胃啦、胀气啦，哦，干嘛，麻烦死了。你还要吃对东西，有些东西真的是你要自己去发现了哈。所以你假如觉得你一直做不来，昏沉的厉害，或者是就老是觉得胀坐不住啊等等，有的时候那是跟你吃的东西有关，你还要记录你吃的东西呢。好，哦，这在止观里头，这些都是前行法都要先学的，还有你的睡眠也会有关系。当然假如说你睡得不够的话，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打坐，那你就先去睡饱再说啊，哦，可是假如睡太多也是会头昏脑胀，你会头昏脑胀，一个是你可能是吃的太多会，
还有就是你睡得太多也会，还有就是会太浪费时间了。你都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了，还把时间大量的浪费在睡眠上哦。我在讲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太这样子有点不好哈，所以有的时候不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睡眠，不需要啊，只要你吃得对，你的心思啊不要太放在五欲六尘上面，尤其是不要有嗔心，嗔心是最浪费能量的事情。我说真的，你自己去体会，这个要有经验你才知道，最让你觉得疲倦的，觉得很累的，很那个的，身体觉得不爽的事情，就是起嗔心，很容易嘛。你去跟人家吵一架看看，在办公室老板骂了你，你心里头一直跟他吵架吵架吵架，吵到回家，你看看你自己看看好了啦，把你累死啊。这个嗔心是最那个啦，最让你消耗能量的事情了。哦，你自己这些事情要自己去体会的。好，所有这些事情你都要注意耶，饮食要质量，还有你自己的睡眠哈。我们说绝无余前，你自己都要知道。到这样为止都是在做准备功夫。我们刚才不是说修止观要有两个条件，一个是定资粮吗？这些都还是定资粮哦。接下来你最重要的就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，所缘境是一定要学习的，一定要学习的哈，要有正念，正念住在你的心上，你有一个所缘境哦，所缘境。比如说你在止观的时候，你假如有学过四念住的话，哦，那修四念住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，或者你修别的了哈。好，这是你有一个所缘境。好，你的所缘境跑掉了呢？所缘境是什么意思哈？是那个境哈，你取的那个境啊，用来绑住你的心啊，要不然你的心很容易跑掉，跑掉你都不知道，你没有正知。所以有正念，你还要有正知。正知就是你跑掉了，你的心已经不在所缘境上面了。你的心已经跑掉了，去想别的东西了，不见了，你都不晓得，那就是没有正知。假如跑掉了，你晓得把它拉回来；跑掉了，你晓得把它拉回来，那个叫做正知。所以正念、正知有没有？好，这才开始修止观。你要有这种本事，才开始是正修，是佛法的正修，这个叫做修止观。然后要乐断乐修。你就乐于去断掉你一些不该有的好那些事情，好，从现行开始扶助，然后种子最好让它不要那么容易起来，然后有一些善法要修，就是要去学的啊，要去一遍去修的，这些乐断乐修。假如到这样的话哈，就是前面那个定资粮，刚才讲前面讲的那些，假如你认为是对的，应该这样做的话，我保证你就已经是在修四圣种。四圣种就是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喜知足。你不但知足，而且是喜知足，觉得很快乐，就是这样就好了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否则搞一堆衣服，吃一堆东西，一天到晚就想要吃什么，哎呀好麻烦的事情哦。不麻烦，你会就是喜知足，简简单单就好了，会喜知足。喜知足以后，你剩下来那么多的时间，会剩下很多的时间哦，你才能够用来修行嘛，而且不会在那些就是饮食、衣服、卧具上面浪费你大量的精力，你就能够维慧事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叫做四圣种。是说四圣种哪四个？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喜知足，三个了，对不对？再加上乐断乐修。那乐断乐修是什么呢？就是正勤，就是正精进啊。精进是不是于善恶品？有没有于善恶品？善的要修，修断为性嘛，善的要修，恶的要断嘛，乐断乐修，是不是很清楚的？这些心所法怎样善用其心，是不是很清楚？修行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，不难呢、啊、不难呢、啊、这只是看我们的意志力了，你要不要做而已啊。你真的觉得有道理哦，你服气的话哦，就剩下来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你能不能够就是这样子去做？你的意志力，不难，全部都是善用其心，都是这些心所。好，那假如 刚才是提到佛法上面哈，假如你没有这样子，你就假如你还没有开根本智哈，像我现在这样子的话，我也在道理上面我是很服气，好，佛说的这些我全部都服气，我也是一样，于无取蕴，执我我所，执我我所的时候啊，你怎么执法？好，我现在是学佛法了，我才知道我原来不是断见就是常见。可是现在讲说一般的人的话，假如没有学佛法，他没有这个佛法的观念，他常常一般的人他会执我我所的时候，就是两种执法，一个是执断见，这一辈子当然就是要五欲境界上面吃越好越好，是不是这样？五欲境界外面的五欲境界上面越享受越好，越有钱越好嘛，那个是后亚郎啊，对不对？越有权力越好，越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个是成就感啊，那个是自我实现啊，会有一套理论出来，我这一辈子啊、怎样怎样好，这会有一套讲法。好，我这一辈子就只有这一辈子，我这一辈子就一定要怎样讲好一辈子，或者是甚至于哦，说我这一辈子杀人放火有什么关系，反正杀人我偿命嘛，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，有什么了不起嘛，哈，很多看法会出来耶。只有你正确的知道业果，业果是很可怕的事情，你只要有造作就一定有业果，而且业果会相续，你一定要有正确的业果的观念，正确的那种业的观念哦，正确的业的观念又是架构在它建立在你正观缘起上，你能够对这个缘起的定律很了解，你对于缘起的道理很了解的话，你对于我们刚才说缘起是什么，因缘和合就会升起，是吗？是众缘和合，这个因缘成熟了以后它会升起，这是缘起的道理，升起的是什么？就是缘生的事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对于这个道理清楚的话，你就知道它背后讲的是把因缘还给因缘，还至无还处，其实是无法生的，有没有？有那个感觉对吗？好，你就会慢慢，这个正见是不难，不是那么难懂，但是怎么讲？你就是对到境界的时候。起不来这种看法，对到境界还是照样什么都有，我看到什么了，我也有法，也有这个我执啊，我执是任运而生，无功用行，这也是无功用行，任运的就是会自然就起来了，你根本完全不需要作意，反而那些正见哈、很辛苦的作意，它才会升起一点点，变成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熟，你那个俱生我执俱生法执是生生世世来的，很熟，熟到不行，而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证件不熟，一点都不熟啊、所以你同样的要，你知道吗？你花多少时间让你的俱生我执俱生法执那样牢不可破，你就知道你要多辛苦的才能够把它们破除，对吗？同样的嘛，一样的嘛，哦，那怎么样把那些俱生我执、俱生法执慢慢的断掉呢？不是靠你真的去断，你没有办法断呢，你无从断起，它自然就会升起，那是任运生的，所以不是你断它，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你去找什么办法来断它，不是这样，而是要用什么奠定你的正见，你的正见把它要赶快从闻熏习啊，从就是圣言量里头哈。学习这个正见，你先要学习这些正见哈，从就是闻思修三会啊，从闻熏习来奠定正见，正见奠定了以后，你要让这些正见住在你的心上，就是念住，你要有正念，念的意思是铭记不忘，对不对？你的正见要在你的心上有力量，必须这个正见你记得住才行啊。让这个正见，你要把这个正见住在你的心上，好，你要去记它，你自己要先花功夫去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去懂了，想明白了，服气了，有道理，你一遍一遍去思维，自然一定会记住嘛，怎么可能不记呢？记不住呢？会记住。好，记住以后让这个念护你的心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让正念护你的心，而不是让习气呀、马上对劲就起来，反而是要让 你稍微对境界的时候啊，首先你就是要告诉自己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让那个正见有机会，否则你的正见根本没有机会升起，你的习气一定跑在前面。你的正见跟习气两个谁强谁弱，你自己很清楚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要稍微给你的正见一点机会哈，一方面是你要努力啊，努力努力，另外一方面你稍微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让你的习气不要马上冒出头，让你的正见有机会对境的时候正见升起来，这样知道吗？知道我在说什么是吗？哈，要这个样子，你要靠你的文思修三会来扶助你现在讲的这个我执法执的习气，而不是你去直接修个什么东西扶除你的我执法执，没有的。你的我执法执刚才不是讲了吗？根本任运就起来的。你要靠的是奠定正见，让这个正见在你的心上住下来，遇到事情的时候慢一点，给你的正见一个机会。也就是说你越来越用佛的想法，用佛的眼光，而不是用自己的，不是用自己的，用自己的就是用你的我执法执那个习气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这个哈，在经上面是说如秤两头，那个秤不是现在的秤啊，以前的秤不是一条吗？一条的那个秤，那个杆秤杆一个对不对？然后你放了东西以后，一定是重的那边下去，轻的那边上来嘛，它一定是同时的，有没有？这个低下来的跟昂起来的，低昂等时，有没有？有没有那个以前的那个秤啊？你猜，经常用这样比喻啦，因为那是以前是用那个啦。可是那个的话，哎，真的是有道理。我们现在没有看过那个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了啦。哦，我们这个习气，慢慢的，我执法执的习气要把它扶住，不是靠你怎么样子，而是要靠你这个正见电力。好，这个正见的电力跟这个我执法执这个习气啊，就是如秤两头，低昂等时。你一个强一个就弱，看你哪个强。那我们当然都是习气强嘛，正见弱嘛，所以你慢慢的正见这一方面要下功夫，让它生处转熟，这样好吗？好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这个地方哈，一个是断见，另外一个常见。断见我们不难明白嘛，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了嘛，而事实不然呐。横转如瀑流啊，你那个习气会摄持住。好，我们说在阿赖耶识里头摄藏那个习气，就是那个种子就有了。所以那个断见说没有就没有了，人死了就死了，这个事情做过就做过了，那个断见是不对的。那怎么去安立正见呢？就是有阿赖耶识摄持种子相应，就是有阿赖耶识摄藏这个习气，所以断见是不对的，有没有？有，我现在是讲一个不对的，就讲一个对的，哈。那还有一个常见哈，常见也很可怕。学佛的人也很多断见，也很多常见。我们不要说一般人，我们现在只讲学佛的人。学佛的人，你不要学到空道哈，业性本空，过去就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完蛋了。那种断见在可怕到佛说他也没有办法哦。好，可是业性本空又是经上的。所以你都自己要有一个移情在心里头啊，知道怎么那里头在说什么。好，断见不对，我们怎么去破断见呢？哦，正确的正见是什么？你要知道，不是过去就过去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而是有一个业习气留下来，就凡走过必有痕迹。那个痕迹就是我们所说的阿赖耶识摄持的那个业习气啊，就是阿赖耶识里头所摄藏的种子啊，这样子。这是对相对断见来说。那常见呢？常见我们最常常听到的是灵魂不灭定律。假如你读八识规矩颂乱读一起，没有很好的解释，阿赖耶识里头，在八识规矩颂的阿赖耶识里头讲到阿赖耶识的体性业用的时候，有一个阿赖耶识是去后来先做主公，哇，那就是说真的有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最后去，就是人死的时候他是最后去的啦，来先，他是他来投胎的，所以他最先来做主公， 他是为他做主公，就是他是主，他为主。这个明明是你八十规矩上上面写的，有一个东西去后来先做主公。假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不正确的解释，不正确的解释变成有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不变的，就是他去后来先，而他做主公。假如是这样解释，就很可惜了哈，你误会那个意思了，不是这样子。阿赖耶识是恒的，我们八个识里头只有两个恒，一个第七识恒，可是第七识是恒审，审的意思就是思量了。他思量什么？我，他只思量我，他不思量别的。可是他是恒的，一直思量的，一直思量我，这是第七识恒。还有第八识恒，可是第八识的恒是恒转，有没有？第七识是恒审，第八识是恒转。转转转，就是一直在改变，就是刹那无常，刚才讲过的那个刹那无常。第八识是刹那无常的，对吗？不难了解吗？你生与意三行，你的三行是相续不断的嘛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有生与意三业相行，现行不断，好，这样子相续下来，阿赖耶是一直在摄持种子相应嘛，支持你这个三业这个业行的习气嘛，是不是？你阿赖耶识就算是有阿赖耶识这个地方好了，这是不正确的讲法。就算是有阿赖耶识的这个处所好了啦，哈，它是一个能场。就算是这样好了啦，你也要知道阿赖耶识里头的内容是不是一直在改变，一直在改变，一直在改变，一直在改变嘛。有些种子已经起来了，生过现行了，是吗？有些种子是怎么样？哈，一直在新的摄持种子，新的种子在加入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有些种子是那个业习气是很重的，那些种子一定起现行；有些种子是比较那个力量是比较微弱的，那个种子也许会压得很深很深。你都不知道哎，不知道哎，你知道浩浩三藏不可穷，要渊生七浪静为风，要遇到境界啊，这种夜风啊，境界就是这个我们讲夜风就是这个境界，遇到这个境界风一吹的时候，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啊，你才稍微看到拨开云啊，看到你是稍微什么样子啊，是这样子耶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说有一个阿赖耶识去后来先做主公，不过你要正确的了解，而不是真的有一个阿赖耶识。好，你真的假如有一个阿赖，知道有一个阿赖耶识，你还晓得，你读过八识规矩之后，你一定会晓得嘛。它还是一个杂染的所依，所以你不能太得意，你有这个东西，它是一个杂染的所依，好，这是一个不正确的了解阿赖耶识，变成一个常见。还有比这个更可怕的，假如我们不是常常在经上会读到吗？如来藏啊，什么真性啊，本性啊，远什么明镜，那个楞严经里头怎么讲，那个明镜性体，有没有？有一个性镜明体啊，怪不得我觉得怪怪的，性镜明体啊，有没有？所有这些都是出自经里头的耶。所以假如一开始你就自己胡乱读经哈，然后自己随文生就是看着这个字哈，就随自己就随便生解的话哈，就很糟糕。假如你把这些东西都当作是实有的，这是不正确的解经，完全不正确的解经。会害怕吗？会害怕吗？完全不正确的解经，那也变成是一个常见。啊，你不要很得意啊，很得意，觉得自己有一个这个性净明体啊，有一个这个如来藏啊，哈，有一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好，我不会继续解释，要让你们有疑情在心里头。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解经，都是不正确的看法哦。好，这也是一种常见，只要你把它认为是实有，就是一种常见。断见也好，常见也好，都是我见，依于我见而起的，对不对？你要先有我执，我所，就是有这个我执法执。刚才讲的那些看法就都是我执法执的一种啦哦。像刚才说的什么性净明体啊，如来藏啊，这些都是法执。或者你到最后执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法，这些法都是实有的，也还是法执啊。否则佛为什么会说呢？说那个如法欲，有没有？你只要是到了对岸的那个岸边，那个筏要丢掉的呀。佛的意思是说， 所有这一切佛所说的法都是对治意，他要对治你某种毛病，你有那个毛病，你就要用佛所说的法来对治。假如你没有的话，无所谓，你不必学这个法。假如你都没有这些毛病，佛也不会跟你说这些法。他说这些法都像你有病，他给你药一样，都是对治意呀，全部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有因有缘而有。所以你把这些名言去掉，把因缘还给因缘，最后佛无说，他没有说一个字，有这个感觉吗？好，不管你是我执也好，法执也好，假如你执，就一定是这个样子，恒常不变的真理。既然是真理嘛，当然是恒常不变的真理嘛，是吗？否则它就不叫做真理嘛，它就变成因缘所生法了嘛，有为法生灭法了嘛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恒常不变的那个真理，那个恒常的意思，你一定要去学般若。般若里头告诉你，无所有不可得。你说佛，我们说一开始就讲了，你说学佛哈，要就是要破迷起悟啊，要知道这个真实意。可是真实意是跟你讲无所有不可得也。所以你成佛，你要成佛，然后到最后佛是无形无相的，你成什么佛啊？那你又不要说那就没有佛了，那又不对了，你不是落这一边就是落那一边。哎呦，学佛好麻烦哦，总是中间充满了吊诡，对吗？好，都是很好的疑情。好，所以你不要在我见上面，我见就是这样，这一边或者这一边，不是有个断就是有一个长，老是这个样子哦。你不是有个一就是有一个义，不是有一个有就是有一个无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些就是断跟常啊。好，有这些断见或者是常见哈，就是两边见呐，就是所谓的两边见。有这些呢，就会障碍处中行，处中行就是中道而行啊，就会障碍你这个中道行哦。然后障要用两次，假如你有这个边执见，哈，不是执这一边就是执那一边。假如你有这个边执见的话，这个边执见会第一个障碍你的处中行，第二个障碍你的出离心那个出离，有没有？所以不是边执见是出离为业，你不能这样子解哦，不能这样解哦。它这个地方为什么是标点符号会这样标？因为你发现没有，都是四个字，所以它。你要加上即，这样处中行即出离为业会好一点。有没有人自己在读的时候会觉得这边读不懂？你加上即，这样处中行即出离为业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个边执见会生出两种障碍，一个是障处中行，一个是障出离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要这样读，障处中行即障出离，也就是说会障道地跟灭地嘛。处中行具体的说就是八正道了。那障出离为业，出离这个生死啊，所以就是什么灭地。好，这个是边执见。我的老天爷，我只讲一个边见，我见跟边见就第一节课了，3:30了。好。后面会比较快，因为后面比较简单，你前面的观念把它打好，我见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边见上面。你有我见，我执法执，你怎么执？你不是这一边就是落那一边，只要你一有一个我见，你就落边了啦。所以这两个观念特别重要，你把它打好，下面就简单了。好，下面邪见，下面开始的都是在因果上面不正确的看法，这个什么邪见啊，见取见啊，借镜取见啊，哦，都是在因果上面不正确的看法哦。好，下面邪见是谤因，第一个谤果，那个谤都要重复用，谤因、谤果、谤作用、谤实事，好，是这样子。还有其他不属于你所有这些见的，就都是邪见哦。即非事见，这里的事见指的就是前面已经讲了。我见跟边见，对不对？还有后面还有两个，一个见取见，一个借镜取见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这里的所谓事见， 不包括在这四个件里头的那些在因果上面哈，处非处啊哈，因果上面不正确的看法就都叫做邪见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即非四件，这里的四件就是那四个啊，就是邪见之外的那四件了哈，就是即非四件的诸邪诸余邪执，其他不正确的因果的看法，假如可以归最重要的不正确的看法，就是我见跟边见呐、啊。那其他还有一些见取见、借境取见呐、啊。假如这四个都没有包括的话，就放在邪见里头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好，那邪见傍因、傍果、傍作用、傍时事，我们下面底下看哦。第一个傍因，直接跳到下面看傍因。第一个傍因，傍因即波无善恶业因缘，这个叫傍因。下面这几个见都这几个见不正确的见都是在因果上面不正确的看法，知道吗？第一个你谤无业因，那就太严重了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哦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邪见，谤无善恶业因行。然后第二个谤果是什么呢？好，谤因就是谤业因了哦。那谤果呢？谤果即谤无善恶业行所招的异俗果，你傍因，下面就接着傍果啊。对，傍因是傍业因，傍果是傍业果。你不，别人跟你说不要做这个事情啦，这个事情不好，以后会有不好的果报，你根本不相信，哪有这种事情？那个是你们骗人家才会这样子讲，有没有？然后就说你看嘛，哪一个人坏事做尽，还不是好的要命？或者哪一个人每天行布施啊，行什么呀、啊，帮助人啊？没有想到一下子好惨哦，这个什么小孩子也生病死了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然后一下子他的事业也垮了，突然变得什么都没有，人间所有一切哈认为有福气的东西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是他一辈子不都是在做好人吗？善人吗？有没有这种事情？我们也会看到的，然后就会这边谤因谤果就都出来了。你们说什么什么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那个骗人的啦，只是叫人家做好事而已啦，什么什么的，就这个谤因谤果，好，就是邪见谤因谤果。好，第三个谤作用，谤作用是谤无此事他事，这个很重要。谤作用是说谤无此事他事啊、哦，无父无母啊，无化生有情等等啊，这些即波无从此世间往他世间的作用，轮回嘛，这不是在讲轮回吗？轮回业嘛，哦，你会前面两个谤，第三个大概是一定会啦。就是对于这个业果相续的道理啊，没有正知见，好，就谤没有这些。然后再下来第四个谤时事，在隔壁两行，隔壁第三行啊，下面谤时事，第四个谤时事，否认世间有真阿罗汉等，也就是谤说真的修行会有一个那个修行的那个果德，好，不相信这些事情。前面都世间事就看得到了，这个第四个是修行了。好，谤世间真有阿罗汉。好，那其他的就是谤因，刚才讲过的那些之外哈，在因果方面的邪见，就是第五个。好，这是邪见。好，翻过来见取见和借境取见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讲。